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将这一天你所赏赐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一天，我们献给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美善的时刻，透过一系列的研经如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明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下这何等美好的旨意，以至于当我们愿意遵着来行，您应允我们，当我们顺服就是蒙福。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一个时刻交托给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提摩太后书。那在开始我们来学习研读提摩太后书的同时，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就是提摩太书信保罗当时书写的目的。那我们知道所谓的教牧书信有三封，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这三封书信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那特别是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正等候处决，所以这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那也是让人最感动的一封书信。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三封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教导，他指示提摩太还有提多在他们管理教会的时候，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各式各样不同的难题。那前后书是保罗个人指导，就是这个提摩太的话，那他特别提醒他必须以坚忍的心来面对在教会当中一切的人事物。好，那我们就翻开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翻到的话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们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福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作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西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阿们。好，提摩太后书，我们从一章的一节开始。那我们知道，包括保罗书信哈，一般的书信开始就会有一个引言，那这个引言就是作者写出做这篇文章的目的，那是每一篇文章的开端，然后引入书信，引入文章的正题。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一章的一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一节二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阿们。好，那从引言开始，在这边我们读到了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本书中也提到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他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根据有两点，第一点呢，他是奉神旨意；第二点，他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我们读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保罗在引言怎么提到他做使徒的根据，他说，我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而做的，就是奉基督耶稣的命令而作为使徒的。那首先奉耶稣之命，奉耶稣基督之命令而做使徒，和奉神旨意而做使徒，实际上这是同一件事情。那严格来区分的话，是神的命令和神的旨意是有所分别的。什么是神的命令？命令就是神已经发表的旨意，但是旨意却不一定是神所已经发表的命令。我想请大家仔细听哈，命令是神已经发表的旨意，但是旨意却不一定是神所已经发表的命令。它可能仍存在神的心里面，虽然是神的心意，却未必是已经发表的。保罗在这书信当中说，他是奉神旨意而做使徒，在对哥林多教会、以弗所还有哥罗西等教会，他都表明他做使徒是根据神的旨意，他是为了奉神旨意而受那么多的苦。那保罗在这边自称，如果和前书来做比较，可以看出在当中更深一层的意思，表示说他不但是遵行神已经发出的命令，根据神所已经显示给他的命令去做神的使徒，并且又根据深藏在神心中的旨意而做神的使徒。这告诉我们，他不但有神的启示，而且他更真实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一个真正听从神差遣的仆人。 保罗不但对神已经指明的命令忠心遵行，就是还深藏在神心中的旨意，他也寻求明白，并且照着去实行。所以这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凡是要听从神命令的人，不但是神所明说的他要遵行，就是神所没有说明的他也必定去寻求明白，不等待神发出命令才去遵行啊，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那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他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根据的第一点，他是奉神旨意。那第二点是他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好，这边提到了生命的应许。生命的应许是什么？它是指耶稣为我们受死，叫信的人得生命的应许。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有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十五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阿们。好，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先读来，然后再读五章二十四节。好，我们先读五章二十四节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们。那三章十六节这一节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所以我们刚提到什么是生命的应许，就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叫每一个信的人得着这生命的应许。好，那主耶稣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这些应许，这样的应许也是旧约的先知们所曾经预言过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还有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好，我们来看当时以赛亚先知他预言什么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阿们。来，我们来相对比马太福音一章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到二十三节是吧？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阿们。旧约先知曾经发过的预言，然后又已经应验成全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还有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好，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来，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阿们，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那十九章三十节说什么呢？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阿们。好，所以那现在更是一切信他的人所能知取享用的，哦，这生命的应许。来，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还有三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好，三章六节，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阿们。好，十一节、十二节呢？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哦，所以说这生命的应许，保罗就照这应许而得生命，并且照着这个应许做了使徒。神首先赐下这个应许，才又打发保罗，就是他的仆人去传扬他的应许。所以说这个生命的应许很重要，它是基督教最大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是凭着这个应许得救。在因信而得着生命的时候，支取了这个应许，并且我们凭着这生命就有份于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福乐，就是凭恩典而不靠行为得救的福音。哦，很重要，我们是凭恩典而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福音。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啊，我们是凭恩典得救。好，那生命的应许也是保罗殉道的力量。我们刚刚在提到，虽然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说自己殉道的时候已经近了，可是他却仍凭着生命的应许来做使徒，表示他并没有因为快要为主殉道就丧胆了，就灰心了。相反的，他很清楚知道说为主舍去生命，乃是要叫他得着荣耀的永生，来生进入那荣耀的永生里面。那原因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虽然他要殉道，好，来，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他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阿们。因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既然根据了保罗，也根据了这生命的应许，领受了永生的生命，对于这肉身生命的毁坏就不足介意了。阿们。来，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这一节特别又提到这个部分。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阿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一样的，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生命的应许，肉身的死亡不过是把我们引进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境界中去生活而已。阿们。所以说这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再读一遍第一章的二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阿们。好，所以很清楚，受书人就是提摩太。他这边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一样问安的话。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将恩惠怜悯平安和父神我们主耶稣，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好，恩惠，什么是恩惠？恩惠是神所赐下的，因为神是恩惠的源头。那怜悯呢？怜悯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被赐予世人，就是神怜悯人的最具体的表现，赐下他的爱子在我们当中。那平安呢？平安就是一个人信奉耶稣基督的结果。基督耶稣的顺服成就了神的救赎，神的恩惠和怜悯就有了根据，临到人的时候就成为人的平安。阿们。所以感谢神主赐平安啊！所以我们也同得领受，愿恩惠怜悯平安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我们，归于你。阿们。因为人真的是非常需要有神的恩惠怜悯和平安的，特别是在患难的日子。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读一章的三节。应该是说一章的三节到五节，这边保罗就是开始为，除了为自己感谢，他也为提摩太感谢神。所以这个段落是提到了感谢，保罗以感谢献上为祭来荣耀神。我们先来读一章的三节。一章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我们再读一遍，来， 阿们。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人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感谢神就是表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当我们感谢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的成功是由于那个人的帮助。照样，当我们感谢神，就是表示承认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诗人就见证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那谈到感谢，感谢比相信更具体的承认神的存在。虽然相信和感谢都是要有对象的，可是相信的对象不一定是活的。比如我们可以相信一个人，可以相信一件事，或者是相信一个人所说过的话，可是那一件事那一些话却不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可是感谢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感谢的对象必定是活的，他能接受我们的感情。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感谢一件事或是一句话，我们只能感谢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感谢比信仰更具体的承认神的存在。信仰可以抽象的事物来作为对象，感谢呢，感谢则必定要以能接受我们的情感来作为对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常常感谢神，这表明一件事，在他心中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有非常真切的感觉。他知道神随时在他身边帮助他，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提到他所感谢的神有三点，他列出三点。好，首先他说什么？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等等。好，首先他说什么？是他祖先的神。我们知道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也就是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所以这边的祖先乃是指犹太人的列祖。保罗提到这一位神是犹太人列祖的神，表示这一位神从上古以来就看顾着他，历代以来接受他们列祖的敬拜，是经过长久的历史被证明为信实可靠的神。那他也是能保护眷顾他们的神。保罗说他是接续祖先来侍奉这一位从古以来就看顾他们的神。所以这边提到接续这两个字很重要，接续使我们看见神的永远长存无始无终，还有人生的短促有限。那我们在这一位自有拥有无限无量的神面前所能侍奉他的是多么的有限，所以就必须接续的侍奉他，所以必须怎么样接续的来侍奉神。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个人一生的年日所能摆上的，所能贡献的，所能侍奉神的，真的不过是一个长久年代中的一小小段时间而已。唯有连续许多信心的先祖同工，还有在我们以后无数的属灵肢体，才能够侍奉这一位永远长存的神。阿们。所以 我们不过是在一个长远的年代中参加一个长途的接力赛，每一个人只不过是负责奔跑其中一小段路程而已，啊，接棒，对不对？啊，一棒一棒的接续下去。所以这边保罗的祖先先祖，旧约中许多的属灵伟人，他们就都已经奔跑了很正直很好的道路，那保罗的信心也是无愧于接续他先祖所已经跑过的路程啊。那保罗的奔跑也实在是可以作为他人的榜样还有鼓励，也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还有鼓励。所以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继续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接续这许多主的仆人忠心劳苦的成果呢？那第二点，他们所留下的福音事工，在披荆斩棘开垦荒地所撒下的美好种子，又应该如何继续浇灌，让它生长，使它结果，然后把福音的领域扩展到从前没有扩充到的地方，并且如何树立美好的榜样，叫以后的人可以接续我们的脚步呢？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两件事情啊，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好，那保罗这边说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这句话对保罗个人来说是很自然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受书人是提摩太，提摩太不像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的外邦信徒，而提摩太这个时候他担任外邦以弗所教会的监督，所以这位做外邦使徒的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所以这一句话很清楚表示犹太人的神和外邦人的神是同一位，保罗之先祖所侍奉的神和保罗为外邦教会所祷告的也是同一位神。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献上感谢的，就是他祖先的神。好，那第二个保罗的感谢是什么？他提到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好，除了这一位神是他接续祖先，也是他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耶稣说过一句话，清心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要侍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必须要用清洁的良心，因为他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来，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阿们。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所以我们要侍奉他就要用清洁的良心。那主耶稣也告诉过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所以我们的神，这位神既然是鉴察人的内心，因此他不但是看人外貌的神，也是要求人用诚实的心来侍奉他的神。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哦，那提到保罗，保罗不就是凭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神吗？所以他能感谢神。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4章16节，保罗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使徒行传》24章16节，好，我们来读来。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再读一遍来。阿们。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哦，这边说对自己勉励，哦，所以相对的那一些良心不洁的，或是说总是有私心的人，就不能像保罗那样了。他们不会为了神是必须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的，而感谢主。哦，这是保罗感谢的第二个原因。他说这位神是用清洁良心侍奉的神。那第三点呢，他感谢的神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三节说什么？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好，他告诉我们是他在患难中所祷告的神。啊，这位神是他在患难中所祷告的神。好，所以这位神就是保罗，就是他祷告的对象。啊，这位神是他祷告的对象，常常听保罗的祷告。保罗虽然再一次被下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可是他仍然像从前一样啊，他跟从前一样照常祈祷。监狱虽然把他关起来，虽然能把他监禁起来，使他不能够自由的奔跑，很随时随在的传扬福音，可是却不能禁止他的祷告不能达到天上。啊，我们记得但以理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们来看但以理书，6章嘛，我们来读10节。10节11节，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预习，就到自己家里挂壶来，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哦，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经历，啊，当时的王下禁令，啊，就是这个不能够有任何人在王以外，啊，或向神向人求什么，不然就会被扔在狮子坑中。那这个禁令很严厉，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仍然一天三次祷告神。啊，他仍然，你看特别10节，他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啊，所以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日常。啊，非常重要，非常真实。所以这个第三节下半节，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让我们看到保罗在受苦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代祷还有感谢。保罗能在此时一直注意祷告和感谢，就 就证明他不但爱神也爱人。信徒有爱神的心才会感谢神，爱神的心和感谢的心一定是成一个正比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但感谢神也为人代祷，证明他不但爱神也爱人啊。那我们提到说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仍然在祷告，他不住的纪念他所爱的提摩太。那这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在神面前纪念他所爱的人。环境跟空间虽然能把信徒的身体隔开，可是有一样不是环境所能隔开的，就是信徒，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在神面前互相纪念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一章，我们来看保罗怎么为门徒祈求感谢。腓立比书一章三节到六节，好，我们来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啊。我们就也看到了，你看他为门徒祈求感谢，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能特别享受到的权利啊。你看保罗他对铁山罗尼迦教会也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铁山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铁山罗尼迦前书二章的十七节，好，二章十七节说什么？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阿们啊。再读一遍，来，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啊。心里却不离别，怎么不离别？就是可以借着彼此的祷告祝福，在基督里彼此想念纪念彼此，我们蒙召就是为此。阿们。好，那继续我们要来看一章的四节，一章的四节五节。好，这边我们会读到了提摩太这个保罗为提摩太感谢神。我们来读四节五节。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阿们。好，保罗为什么样的事为提摩太感谢神呢？好，首先他这边提到什么？纪念你的眼泪，昼夜的切切想见你。好，为提摩太的眼泪保罗感谢神。我们读中文和译本，他这边说纪念你的眼泪，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圣经的译本来读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误会这是保罗纪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泪。其实不是这样，其实这里你的眼泪它是指提摩太的眼泪啊。因为在第三节的末了提到保罗不住的想念提摩太，第四节接着就说纪念你的眼泪，所以 他的意思不是保罗纪念提摩太而流眼泪啊，我们要按原文来了解啊。原文的你，他是指提摩太啊。那如果说我们有看英文圣经的话啊，他就提到了这个部分。他的翻译是说回想你的眼泪，所以这边所说的纪念的意思是指保罗想起提摩太怎么样流眼泪的事，他就昼夜切切的想要见提摩太，那一颗迫切的心啊。那在这边保罗没有提到提摩太为什么事情流眼泪，可是我们如果从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在事工上遭遇很大的难处，因此他为了工作事工的困难，他常在主的面前忧伤流泪，他想到自己责任这么重大，他觉得很软弱，有时候很孤单，还有也叫人去忧心教会的前途，所以提摩太就流泪在神面前祷告。当保罗想起提摩太会这么为主的工作忧伤流泪的时候，就切切的想要见他，他想要给他灵性上的帮助，想要给他鼓励还有安慰啊。你看哦，很多基督徒也是暗地的在流眼泪啊，有人为了身体啊的病痛，有的人是在与人的关系上啊，他被人误会很伤心流泪啊，然后有人为了生活的困难流泪啊，受伤害而流泪等等的。可是我们来对照在圣经当中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却常常是为了主的工作，为了人的灵魂而流很多眼泪，不是为自己流眼泪。我们来看圣经中几个人物哈，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还有但以理。我们先来看耶利米，耶利米书九章一节，还有但以理书的十章二节。好，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再读一遍来，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阿们。他真的是一位很受苦又流泪的先知啊。那但以理呢，十章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其实你们回去可以读但以理书十章啊，了解但以理他所面临的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来，诗篇的六篇六节，我们来看大卫王，诗篇六篇六节，来，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阿们。大卫王哈，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好，我们来读五十三章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阿们。耶稣哈，希伯来书五章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保罗自己哈，他也是常常有流泪的经验，比如说他在这个以弗所啊有三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31-32。使徒行传20:31-32说什么？来，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一样，你看他在以弗所有三年多不住的流泪祷告，那关心神的功啊，还有信徒的灵性，人的灵魂。还有你看他在哥林多教会，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11:28。好，我们来读，来，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阿们。一样，你看他常常为主的工作的需要流泪啊，那他也常常为众教会挂心忧虑啊。所以保罗能深深体念提摩太这种经历，因为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那更加让他觉得相见的时候一定能够更快欢喜快乐，更加亲密。所以他就是他说，我切切的想要见你啊，好叫他满心快乐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些话处处流露出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啊，不但口头称提摩太为儿子，并且实在是待他如同儿子啊。所以保罗是真实的流露出跟提摩太这个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爱心，以他的忧伤为忧伤，以他的快乐为快乐。我们来看，这是教会肢体的一个互动。我们来看罗马书，12，我们来看15。15-16，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阿们。所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哀哭啊。所以就是我们在教会，就是我们对待信徒和同工所应该有的生活态度。阿们。好，那接下来保罗为提摩太的什么事感谢神呢？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啊。好，这边提到信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为提摩太的信心来感谢神。好，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那什么是无为之信？就是没有虚假的信， 他好像是说信心有真有假。雅各书有提到这个部分，雅各书说过信心有死的有活的，信心有行为的跟没有行为的。那提摩太的信心没有虚假，他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实实在在的。所以一个信徒的灵性是否有长进，就在乎他在神面前是不是诚实，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没有作假的成分啊。所以一个虚假的信心，它常常是信徒灵性长进最大的一个阻碍啊，最大的一个拦阻。其实一个刚信主的人，他灵命一定是因为刚信嘛，就很幼稚。可是如果他有一个诚诚实实的信心，丝毫没有作假装假的成分，就可能比那一些信主很多年而存有虚假成分信心的信徒更有盼望，更容易长进啊。也就是说灵性如果有一点虚假，常常因此就停顿了，灵命就停顿了，就不能长进啊。你看哦，虽然有人哦信所谓的信耶稣年日很长啊，那当然在人面前啊会也许就提高他们的地位嘛啊，可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的灵命长进啊。所以这让保罗想到提摩太心中这种诚实无畏的信心，就为他来感谢神啊。那接着他说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他说在提摩太里面的信心，这个信是无为的信啊。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母亲有尼基所引领提摩太走的信心道路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啊。也就是提摩太之所以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因为他母亲从小就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一个很扎实的基础上面啊。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来看，似乎保罗也认识提摩太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所以他知道他认识他们两位信心的情形。所以在这边说这信是先在，这个在的字是住在的意思啊，住在是居住的意思，表示这个信是很久的信，不是短暂的，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样的信心曾经住在他的外祖母罗以的心里，后来呢也住在他母亲有尼基的心里。保罗相信这样的信心也在提摩太心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罗以的信心怎么样影响了有尼基，有尼基又怎么样影响了提摩太。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父母亲的信心对儿女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常说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似乎有意提起神过去怎么样在提摩太的外祖母还有母亲身上的恩惠，来激发提摩太要刚强起来。那我们从以上几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提到他如何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边再提到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信心，这都可以用历史来证实他的信实和可靠。这一位神是信实并且可靠的神啊，所以他在这边提醒提摩太，你要数算神的恩惠啊。所以这也勉励我们，我们要更多数算神的恩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就能够被激发啊，被然后可以去忘掉我们的疲乏困倦还有灰心的。所以这个秘诀是什么？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好，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人名啊，基本上都有它属灵的含义。那这边他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啊，还有母亲有尼基啊，所以他们的名字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呢？罗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欢心啊，就是这个心是心情的心，欢心。那有尼基呢，它的意思是美好的得胜。那提摩太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尊重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合起来，也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生美好的描述啊。因为一个凡是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是尊重神的，那当然他就能够常常打那美好的胜仗，以至于心中常常有喜乐，并且能够以神的旨意为欢喜。阿们啊，感谢神。就是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那从引言开始，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跟学习啊。那让求神继续的来引领我们，能够在日子，在每一天仰望他的日子当中，更多存着感谢的心来度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更多的时候来数算神的恩典。阿们。因为这位神是以厚恩待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因着你的爱，照着在基督耶稣里面你给我们这生命的应许，我们不只成为您的儿女，我们也成为您的工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借着这生命的应许，你不只为我们受死，也叫信的人得着这生命的应许，以至于让我们你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要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的应许里面，我们活得有盼望，我们活得有真实，活得有喜乐。主啊，让我们在每天仰望你的日子，更多领受从上头来的恩惠、怜悯、平安。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引领我们。主啊，如同保罗，如同提摩太，如同在圣经中这么多为你所用，这么多属灵信心的伟人，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信靠你的日子里，我们尊荣你，我们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常常靠着你打那美好的胜仗，心中常有喜乐，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单单的来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